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中册的讲义，我们中册的讲义是一直写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可以到我前面来拿。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这里还有一些讲义，纸本的讲义，现在来拿。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正在讲圣经里面有名的事情，包括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们也知道的事，就是摩西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十诫 Ten Commandments。 我们一届一届的讲，我请弟兄姊妹记得十诫是一个教导哈，所有的律法都是一个教导哈，你记得吧？我们加拉太书保罗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他是为了教导用的。所以十诫不是在写实的描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你不要用十诫里面的规条，完全来定义神，甚至用这个来批评神啊。就像一个妈妈如果在教小孩子讲话或做一些事，她有时候会说出或者做出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幼稚的事情，可是她在教小孩子啊。神其实就对我们是这样，甚至十条诫命你也不能拿它来说成是表达了，好像完满的表达了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表达了，但是并不见得是完满的表达啊，因为它是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也这一次我们讲出埃及记，我也要尝试从十条诫命里面一条一条的我们来看神想教导他的百姓什么事情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我们特别讲到要讲到神的独一性，那也就包括了他的单纯性，还有圣洁，神的圣洁是很要紧的，对吗？圣经里面有时候几乎把神的圣洁跟神自己几乎是划等号的啊。事实上，在讲到神的灵的时候，就用了圣洁的这个字眼，叫做圣灵，对吗？这是第一条诫命，所以我们想到第一条诫命，不是不要只想到。就是叫我们不要拜偶像而已，而是要更正面的想到他是在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啊，而不只是要表达除了我以外你不要拜别的神一种好像排外的样式。不是的，那是他所以会排外，正因为神拥有这个独一性，而独一性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万有都是从一造出来的，那当然是独一性哈，也不能说那样是排外，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啊。第二条诫命有的时候被人跟第一条诫命混在一起说，还不是讲一样的事，甚至有的人干脆说十诫其实第二条是第一条诫，他们把第十诫再拆开成两条诫这样。那其实不是，十诫的第二条诫命不可以雕刻这些，是要表明神的属灵性，你不能用你可见的物，可见的物都是受造物，你不能用受造物来定义神，说神就是那个样子啊。圣经有时候用受造物来描绘神，那是在像瞎子摸象一样描绘一部分，让我们揣摩，让我们因此了解一点，那也是在教导啊。但是你不能把它划等号，你不能雕刻一个东西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那不是的啊。所以神不能够用这样一个物质把它物化了来完全的来认识它，所以这是在讲到它的属灵性。上一次我们提到它的属灵性就一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内在性，也就是你不能 从可见的外在的事物来了解神，那个不够，你需要有一个内在的认识，那就很自然的就会进入有点奥秘的样式里面，对吧？啊，但是这个奥秘并不是神秘兮兮的，或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方面，神启示了我们，是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小孩也可以认识、可以体会、可以经历的。另外一方面，上一次我们最末了几分钟，我给大家讲，就是今天人类的发展，人类在研究这个宇宙物理学上的发展，你都会看到他们逐渐的去进入这些受造物的本质里面，而在这个对受造物的本质更有认识的当中，人也自然的会连上神，因为会造出那样本质的宇宙的那一位神就拥有像那样的本质。而过去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就是纯粹是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但是物理学家逐渐的从这个看得见的现象找出规律，列出一些物理学上的定律之后，他们逐渐的发现在不可见的领域里面还有许多我们还没有了解的事情却是真实存在的。最明显的就是最普遍的你了解的就是像电磁波。电磁波你不要只是在想到手机发出的电磁波会伤害人啊，什么东西发出了电磁波啊，其实光就是电磁波，你知道对不对？电磁波是整个是一条线的啊，而我们看得见的光只不过是这条线的有可能20分之1还是多少，就是小小的范畴而已。很有趣的是有一些动物他们可以看见一点我们可见光的这一边或者另外一边超出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一边是紫外线一边是红外线，有一些动物可以感受到紫外线或红外线比人类还厉害，这是很有趣的事啊。但是今天科学家当然知道更多这些事，差不多100年前人类开始知道有 X 光，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给它取名叫 X 光，伦琴发现的，对不对啊？后来发现它很有意思，它其实是偶然发现的哈，就发现它可以穿透纸张看到另外一边的一些影像，后来发现它可以穿过肉，但是没有办法穿过骨头，所以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却是具体存在的。物理学开始更多的注意这些，到现在经过这样100年的发展，现在在这一方面早就进到，你如果没有去研究物理，你可能不知道他们已经进到什么领域。如果你听一个人这样讲，他如果不太正经的跟你讲，也许你会以为他是在讲科幻故事，可是其实是现在物理学已经进入的情况啊。比方如果告诉你说你拿一个铜板朝那个墙壁丢过去，它有几率可以穿墙而过，这个听起来就像在讲科幻小说，对不对？其实不是的，今天的量子力学已经发展成他们相信这个，事实上还可以用实际上的数学去演算出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来，只不过现在我们的科技文明的技术，你可以这样说，还只能说那个铜板可以穿过墙壁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并不是零。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墙在那边，这个铜板再怎么样都不会穿过，对不对？可是不是的哈。甚至他们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来讲这个，科学家们，他们说，如果你撞向墙，有一道墙在你前面，你就不顾生死的去撞向它，而且每秒钟都撞它一次，迟早你会穿过去的。你不要试哈，因为它的迟早是这样的，就是 大概要经过几十亿年，也许你会传过一次。但是他不是很实际上的讲，他们不是在幻想或者是在开你玩笑，他们说真的是会的，有这种几率的，虽然几率很小，你不知道，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的年日，有一天人类会找到一条道路，无论在实验室里面或者甚至有可能画在生活当中，人就可以这样。到那时候那种 marvel 就是那叫什么 marvel 中文叫什么，就是那个电影啊，那些科幻有一些现象有可能是现在我们实际上可以经历的事情啊，都是很有趣的事。所以科学家已经在我们过去认为是无有或者是虚无缥缈的那种现象里面，却找到其实里面有一些实体，而且甚至有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实体的事情啊。就像过去的人觉得像就在这里空气，你山里有风，你知道它里面有东西，可是反正就是好像摸不着的东西。可是后来人类开始认识了有原子这一件事，人类知道有原子不过是差不多100年的事，你知道吗？就是像这样，人类才开始有一点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接近的物理学是这样说的，他说过去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就是有太阳啦、地球啦、月亮啦，有这些恒星、行星，有这些星球，也许中间还有一些小行星或者是一些陨石，那个叫什么彗星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东西，其他就好像是一个空无一物的一个宇宙啊。所以我们仍然习惯称呼我们一离开地球大气层之后叫做太空，对吧？太空啊。可是其实今天的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整个的宇宙它的大部分，其中大约有96%充满了暗物质跟暗能量 dark matter 跟 dark energy。 其实我不知道这些物理学家怎么样，他们说大约，可是又说出一个很精确的数目叫做96%。他没有说大概70-80%或者什么，不是用这种方式讲，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算这些又没有那么明确可以观测到的东西啊。可是我想他们有他们的计算的方式，无论将来会不会要修正，但是至少他们觉得是像这样。他们认为所谓的一般说真空不会是真空的，就是连我们今天人类的科技可以把一个器皿里面的空气抽掉，可以真空到也许99.99%这样的地步，你会说里面几乎就是真空的。他说其实真空根本就不是空的，而是充满了起伏不定的电磁波，而且你没有办法消除它，它就是在那里空的地方。这是今天物理学说的事情，不是在讲科幻小说。在那种他们认为在那个看起来一无物体存在的所谓的真空，其实里面还是存有一点的能量，所以他们称它叫 zero point energy， 就是零点的能量。这是今天物理学在已经在触及的东西，不是只有那种可见的一些东西或者我们觉得合理的样子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再一次提到他们又把我们这个认为是实体的东西，像这个杯子摸起来我手只能碰到它，对不对？碰到它就不能穿过，用力一点就会发出声音来， 碰撞的声音，桌子也是一样。他们说这样的你过去认为是实体的东西，它才不是，它是非常的空泛的地方，因为它是由原子组成的。上一次我们提到原子是原子核，小小的原子核跟外面的电子，每一个原子的大小跟原子核的大小的比一个棒球场跟一个棒球的比还要大。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进了一个大棒球场，然后里面只有一个观众在那里，不是，甚至不是这样，观众跟球员合起来就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你会觉得一定没有比赛，对不对？一定是就是空空的，几乎没有人这样。可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看见的物体都是像这样的东西组成的，所以他们把原来我们认为空泛的东西研究出它其实是很实体的东西，可是又把我们认为实体的东西说成蛮空泛的。可是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原子真的是这样，我们包括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或者你现在站在上面的地板，那些都是各种元素组成，都是有原子在里面，对不对？原子组成的，它是那么空泛。那么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站在这边是很多这样空空的，这样原子组成，我下面地板也是，那我站到地板上不会就穿过那些空泛就突突突突突就这样穿过它吗？不会吗？你知道物理学家很认真研究这些事，甚至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定出了一个原理叫做 exclusion principle， 叫做不相容原理。他说这些无论是电子、质子、中子，也就是原子跟电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原子的结构哈，这个在物理学上称它叫 fermion， 就是费米子了哈。这些啊哈，他说他们有一个特性，它叫做不相容，意思就是说它只能占据一个空间。可是你要知道电子占据的空间是很大的，因为它一直在绕，所以它不是只指的电子的一个大小而已，那个 dimension 而已。所以物理学就是把原来我们觉得很扎实的东西说成很空泛，然后再把很空泛的这个事实解释出为什么它不会因此变成我们可以穿透自如，并没有。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会从二楼轰隆就掉到一楼去，就是因为有这个它叫 poly 包力的 exclusion principle， 包力的不相容原理。你大概没有听懂所有的事，但是多少懂一点点事就是了。这就是今天物理可以走到这样的地步啊。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说，差不多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以后，自然科学已经开始触及超自然的领域。其实不只是这样，今天物理学在很多领域的发展都已经更多的能够说明我们过去认为是神话故事，或者会被人家嘲笑嗤之以鼻的一些东西，现在都是物理学用实际上可以有数学来证实它，或者有实验来证实它的。而还没有证实的呢，今天有物理学家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说如果今天在科学界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没有明显的排除某一些现象的话，那么至终那些现象都可能发生的。听懂吗？有点像我们在讲圣经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如果圣经没有明确的排除它，明确的说它不是怎么样，那么它就有可能。很多基督徒犯这个错误，他们容易听见还没有信主的人讲，特别在办丧事的时候讲到一些死后的世界， 他们马上就否定人家说那是错误的，基督教不是这样讲，神才不是这样。可是其实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啊一知半解的观念，圣经才没有这样说，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人死后第七天会不会他的灵魂会回到世间来，圣经没有否认这一件事，虽然圣经也没有说了这一件事，所以我自己也不会否认这些事，我不会去传扬这些事的，因为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上家觉得这个头七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不会去否定他，甚至有时候我配合他们所说的去把它引向对神的认识啊，就是像这样，你懂的意思吗？物理学也是这样，很多物理学家有这种看法，就是今天科学界已经拥有的知识如果没有很明显的排除某一些现象，那么迟早有一天非常有可能我们会发现那些现象是真实的，或者我们能够观测到某一些现象，甚至能够制造某一些现象。所以这个第二条诫命讲到神的属灵性，这个属灵这一件事，神就是灵嘛，很多人想到灵就是觉得是看不见的，对吧？啊，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连基督徒一讲到灵的境界，就会觉得那好像是就是看不见的，像阿飘一样啊。那不是圣经的真理，你知道吧？并不是的，啊。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物理学界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这宇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东西，特别是今天的量子力学会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你都已经没有办法用传统力学那样来看事物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铜板丢到墙壁有可能穿过，那个就叫量子穿隧理论，穿过隧道的理论，你不觉得吗？这些物理学上的发现、认知，越来越接近神所在的领域，对不对？我们所知道的神应该是像这样，嗯。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这样。如果需要的话，我很盼望你能够更新你对灵的认知，你的观念。今天有一些人如果听见你讲灵的事，他们就嗤之以鼻，他们觉得说今天什么科学时代你还讲这些什么东西的吗？其实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那样想才真的是很不科学，因为科学正在进入这样的领域，虽然所知的还是非常少，量子领域今天大家说的还是模模糊糊。我听那些最专家讲那个量子理论讲完，我实在不觉得他讲完了，因为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我所知道也在讲的人自己也不太晓得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我这样讲不是轻看他们，因为他们是很实在的在按着物理学的探讨各方面来讲的啊。可是我们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的自然科学都已经会看见这些东西了啊，在神的领域也是这样。那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刚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他们不但承认有灵界，而且一头钻进灵的世界里面，但是问题是他们把灵很局限在他们已经认知的框框里面啊，尤其在教会里面，在灵根运动里面，这种现象是我自己觉得很不以为然的现象啊。因为他们讲到邪灵，讲到圣灵的工作，其实常常局限在某一些领域里面，以至于把什么东西都凝然化了啊。可是其实圣灵不是像这样。今天我们先用一点时间继续讲这个第二条诫命， 就是关于神的属灵性，不是用物质、用雕刻的偶像等等能够代表的。我们讲一点，圣经里面讲到灵的作为的一些事，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讲得完全，因为整本圣经讲到神的灵的工作讲得可多了。首先圣经一翻开，在头几节就讲到这个，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第二节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在神创造之初，神的灵就扮演重要的主导的角色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很多次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在中文翻译成运行的字，它翻的是对的，但是并不全备，因为那个字其实有的时候用在鸟类身上，提到鸟在孵育幼雏的时候就用这个词的，也就是孵育的意思。所以有的人把它翻译作神的灵孵覆在水面上，而我们的身体也是灵创造的，对不对？对吗？所以你怎么能想到灵把它说成虚无缥缈的？你可见的，你认为实在的这个世界，包括人的身体，都是灵创造出来的，灵本身怎么可能是那么空泛的事情呢？不是的啊，有可能它会像科学家讲的一样，好像充满了暗物质、暗能量一样，或者是真空里面也充满了电磁波一样，或者像科幻小说里面说它就是原力 force， 那都是人揣摩去了解的。但是圣经里面提到就是神的灵就是这样，它运行在水面上，一样一样的东西就被创造出来，而它的创造一起都就用覆覆在水面上。虽然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似乎神一说话吼一个东西就出现，谁说一个东西就出现，但是在提到这个之前，其实圣经先说神的灵覆覆在水面上，所以会不会神创造的方式其实不是像你想的一样，就是说一句话那个东西就出来了，而是神说的话让那个东西出来，可是这个出来的过程是有点像比方母鸡孵育小鸡一样。你知道所有孵育都需要时间的，一般我们都知道，我们小时候就已经知道，一般来说鸡蛋要孵21天会孵出小鸡来，对吗？现在的科技已经想办法让它孵短一点就可以孵出来了，可是过去我们学的都是像这样。无论哪一种生物，动物植物都一样，如果用孵育来了解它，那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好像神的做法常常是这个样。你如果因此想到比方我们的医治，很多人关心的事情，我们病得到医治，我们也很容易引用107篇的一句话说他发命医治他们，对吗？可是有的基督徒对那个了解就说，只要神对我说话好像我就得医治，所以他们就整天期待着听见神对他说话。所以我自己就听过无数次有生病，特别是生严重疾病的人做见证说，神对他说你这病不至于死，然后他就认为他一定不至于死。我过去几十年来听过好些人得严重疾病的时候宣称神对他们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我遇见的这些例子里面一大半的人后来都死了。我并不觉得那些神的话是像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对在英国一个弟兄，他也是得了癌症，当他跟我讲说，我跟他很熟，他刚跟我讲说神怎么对他说话的时候，我就给他讲这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听进去就是了。我告诉他说，是我没有否定他已经有的经验，可是我跟他说神的话会像种子一样，你不要把神的话就当作是一个医治的能力，药到病除这样。神的话是像种子一样，就像有一些种子可能很快就发芽生长， 有一些会慢一点，我们也不知道当神对我们说的话，神的灵在哪里呼吁着，会经过多久历史得医治，或者要经过几天，甚至经过长一点时间，我们不知道。你应该更专注的持守住的是神的话语，还有神自己的同在，他的灵，而不是只是抓住一个说神对我说的这个话我一定会好，不是的，这两个有区别，你懂吗？仔细想一想，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我用这个人很容易关心的问题让大家更容易思想这个话题，其实你应该应用在其他的事上。我们祷告要蒙垂听，你期待神做一些工作，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懂这个原则，神俯伏，神的灵俯伏在水面上。我觉得神蛮喜欢表达这一件事，让我们明白。你知道另外一个神的，就是他创造了万有之后，到继续发展下去，人类的生活几乎都是靠着神已经创造的东西在生活。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而且还发生了40年，神好像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创造一样，就是在旷野的时候，神把玛纳降给他们，就从天上降下粮食来。就是连我们今天已经对宇宙有更多的认识，都会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天上可以降下雨雪，这是我们很容易用自然科学了解的，降下粮食来，而且降40年，而且规律的每一个礼拜降6天，那是一种创造一样的，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降玛纳这一件事，神用了最初他创造的时候的原则，告诉我们说，清晨的时候有露水遍满地面，其实是这样讲，说前一天晚上会有鹌鹑飞来，有鸟飞来，铺满了地面。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摩西所形容的露水在地上，然后太阳出来，露水慢慢蒸发，就露水消失之后，地上就出现玛纳。可是早晨起来，是不是那些鹌鹑、那些鸟还很多停留在地面？我觉得有可能是。所以连玛纳，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真量，似乎神都表演出一个样式来，让我们看见是在呼吁的那种方式里面出现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过程其实我没有办法描述，圣经没有清楚描述，它是一点一点的凝聚变成一个玛纳，或者是忽然凭空出现，或者我们不知道，但是总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你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把它用在所有你生活的需要，我讲的不只是物质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上面，包括我们会跟神祷告祈求的事物，你把它应用在这些，我相信你会变成一个观念会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可是这才是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样式啊！你应该对灵有像这样的认识。我们回头来讲这个第二诫，不要雕刻偶像的事。基督来到之前，神任凭世人揣摩他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走了形而下的路，他们习惯于看见的东西就是实在的东西，然后他看见的东西里面有的优于另外一个，对不对？一块石头能够打死人的能力就比一块木头大，不是吗？一个东西如果弄了尖尖的，就比钝钝的容易刺死人。有一些东西比另外一个东西有能力，人类借着这个观察，所以他们想到神就会用可见的东西弄出一个他们认为更有能力的。 既然想要一个保护我们的人的一位神，那就想到，哎呀，在地上怎么样的人最容易这样帮助我们，就是那些有爱心的人。所以有一些特别有爱心的人后来就被封为一个神，不是吗？那有一些不是，有一些不是用这样的，有一些用理念来想的，也就是像希腊的神话，他们就揣摩神应该是怎么样的，按着人的样子，他们把神弄成像这样。但是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就进一步的用形而上的方式来想到神，所以他们就很强调一些人的品质，比方他们特别强调智慧。那些希腊哲学家常常都把智慧定义成我们对神的认识，他用这样来定义，而不是定义成在地上你做事情可以做得多么灵巧。他们强调正直、公义等等。有的时候他们用光来讲到神，有时候他们用真理来讲到神。但是无论形而上、形而下，神都不是这样看的，他并不要人都只是像这样来认识他。他固然反对我们把它弄成金银石头木头有形体的这些偶像去拜那个不能言不能听的神，他也一样反对人只是在理念上想到一个崇高的神，而用抽象的方式想到神，把神弄成没有位格的一位神。他并不喜欢我们把它局限在就我们思考的框架里面。可是另外一方面，神是在教导他的百姓，所以他晓得人有这种特性，他不要他们变成那样，他自己就想一个办法。他并没有把他原本的样式就摆在那里等着人有一天能够明白，哦，那个可不容易了，所以他想办法弄出一个又不是像人类搞出来的一些错谬，可是又能够配合人类的需求，而他智慧的最伟大的一个安排就是让基督来道成肉身。从此以后确实有一位看得见的人，但是不是像那些都是死人被封为神的，是活在他面前的一个人，连他的幼年童年都可以追溯出历史来的这个人，他却十足的表现出他是神来，神的儿子，同时人性跟神性都完满的彰显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称他是耶稣，就耶稣基督。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就是意思说神所有的有形无形的所有的性情都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很有趣，神很厉害，他可以把他的一切的丰盛可以具体化的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这个不是后来神想到的方法，我相信，而是他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他把我们这个人，无论我们的心智能力还有我们的身体，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造的，就是能够承载神一切的丰盛，神的本性，甚至有一天要承载神的属灵性、永恒性、无限性。当然我们这个地上的肉身没有办法承载神的无限性，但是却能够在这个肉身里面来开始学习操练永恒的事情。这是神一起都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只不过人类失去了这个，所以后来只有基督成为第一个完满的让上帝造了这个人，无论他的心智能力、他的灵魂还有他的身体 都能够正确的完满的彰显出神，他是第一位。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道成肉身的伟大就在这里。可是你知道，那仍然是神的一个教导，要让人明白。所以基督道成肉身并没有持续到永恒，我们都知道他钉十字架，他就从门徒眼前消失了。然后他告诉他们，他还会再来，要在圣灵里面再来。我们很容易觉得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几次向门徒显现，似乎那就是在天堂里面的样式。我觉得是，可是也不是啦。是就是神确实是让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是像这样啊，比方他又有实体，你摸得着他，也就是会有包力不相容原理，还适合，就是你碰到他不会就穿过去，你会被他的身体挡住。他也能够吃下东西，那个东西并不会吃下去就抠抠就自动掉到地上去，没有，他是有实体的。但是另外刚刚我们那个穿睡效应在他身上是很自然的，你不需要经过几十亿年的概率几率才能穿过，那个墙在那边他就直接就穿过了。他给我们表演一点永恒的事情，属灵的身体的事，但是其实我不认为在永恒里面神但是他写实的样式，并不是的啊。我这样讲希望没有人说我臆断，我没有说他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总觉得在永恒里面我们所有的认知应该不是像现在这样。他复活要向门徒显现，我相信仍然只是要教导他们啊。所以他也没有带着复活的身体留在地上，他只留了40天，对不对？然后就升天，用我们今天的宇宙的认识，他升天到哪里去啊？群星之间，我们不知道。可是接下去他所做的事却要贯穿整个，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就是圣灵要来，那个才是神进一步的作为。圣灵临到人，而这件事才是要直接把我们带向永恒的，也许可以说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延续了很多年了。所以至终神还是希望我们进入他的属灵性，因为他的属灵性才是最根源的东西，而那里面包含的物质，对不对？或者说今天世界上的这种物质是灵创造的，将来永恒里面的物质可能不是只有这样的物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物质要配合这些物理定律，有一些东西像我们刚提到穿水效应或什么，都是要几十一年才有一次的这样的几率，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将要进入的那种灵的境界将不是这个样子，将比那个伟大多了。所以你看第一律跟第二律合起来第一条诫命跟第二条诫命合起来，就已经说出了神伟大的事情，对吧？他的独一性，还有他的属灵性，他的内在性，至终神想要我们跟他相合，想要我们像他，在属灵里面与他相交，在属灵里面敬拜他，在属灵里面过永世的生活。我仍然没有完满的解释属灵的境界，但是多少我本着圣经给你讲一些，希望你从此以后你对灵的认识更正确一点，不要随着这世界上的人喊，好吧？ 来，我们进入第三诫，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第三诫只用了一节圣经讲完，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犹太人因为这样就弄出了不少规条来，其中有一个他们特别强调的规条一直沿用至今，而且今天也许比以前都更加的严谨的使用，就是他们不敢提到神的名字。他们都很清楚知道神的名字是亚威，以前翻译作耶和华了哈。他不敢称这个名字，自古以来他们就用主来称呼他。其实我们当时会称为耶和华，也是因为用了他的子音，因为希伯来字母本来只有子音而已，再加上主阿多乃的母音，合起来，所以说成是耶和华。这是以前我们在别的系列里面跟大家讲过的。现在的人认为更正确的说法是亚威，但是一般近前的犹太人，很保守的犹太人是不提这个名字的，他们连神这个字都不提的。今天有许多这种近前的犹太人是在美国在这些国家生活的，应该除了现在重建以色列国巴勒斯坦的那一群以色列人之外，犹太人在全世界最大势力的地方有可能是在纽约。在纽约，在纽约有一个机构，我跟大家讲过许多次，他们是代表了可能是这样很保守的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团体了。他们发表的文字讲到拉比怎么介绍一些真理，或者他们自己在讨论真理的时候，只要提到神，因为在纽约嘛，他们用英文来讲，他们一定把神写成 G-D， 就是他们不敢写 God， 你知道 G-O-D， 他们把 G 跟 D 写出来，中间用一小横这样代表，他们觉得他们是在遵守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他们怕他们真正的说出了神这个字，如果万一心里面不够清洁不够恭敬，就会违背第三条诫命。他们因为这样而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其实是很好的事啊！你大概也听过，据说他们早期在抄写圣经的文士们，因为那个时代不是印刷的，是用抄圣经的，他们每一次要抄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会停下来要去沐浴更衣，或者至少洁净自己一下才敢写那个字。那他们抄完整个旧约圣经可麻烦了，因为整个旧约圣经有6000多次提到耶和华。无论怎么样，他们因此有敬畏的心是好的，神也是希望他们这样，这是在教导他们。但是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规条，你不需要要从这里要把它应用成那样子的细致，不需要这样，因为有很多你是否遵行了第三条诫命的情况是很难用外在的方式去定义它的，因为那是存在个人内心的动机，你的态度上面，对吗？我们都知道有敬虔的外貌不一定有敬虔的实意，而保罗甚至进一步用敬虔的能力来跟敬虔的外貌对照。我们中文没有这样翻，把它翻译作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其实原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讲的是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能力，真正的敬虔是有能力的。在这一代，因为有一些人不够敬虔，就有一些人 立下一些规矩，不准人家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可是照着这样做，到了下一个世代，非常有可能照着这样做的人，仍然变成法利赛人，仍然没有真正的走在这个诫命里面，你懂吧？他很难用外在的一个东西就框住的，我们都要小心。所以因着上一代的教导，我们知道不要那样像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一转身换了我们这个时代，拿起这个来用我们生活出的样子来，非常有可能就是假冒为善的，就需要新时代的先知来指责我们，来指正我们。当然你不需要等到别人指正你，我们自己要小心的留意这些事。我们曾经在给小朋友讲品格教育的时候讲过这个，今天在我们亚洲人，在东方已经有很多人，因为也都懂英文，有看很多好莱坞的影片，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遇见让他们惊讶的事，或者害怕的事，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的时候，他们冒出来的话不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而是 Oh my God 英文。你们懂 Oh my God 对不对？哦，我的神，那个已经成为网络上的一个其中一个用词，就是 OMG。 另外你如果看电影，你就发现那些影星，包括那些很有名的影星，他们在很多影片里面都很容易这样，就是忽然听见一个让他们很惊奇的事情的时候，或者听见一个很糟糕的发展，好像一个危险，或者是听见一个人家做出很残酷很糟糕的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说 Jesus， 把耶稣的名字已经当作惊异词，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咒诅的词了。我想这个才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啊。但是我刚刚说你很难用外在的东西讲，我相信今天有另外一些人，有时候当他们说 Oh my God 的时候，他们才没有妄称神的名，他们是在照着神的话在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说 Oh my God 本来是很好的事，你知道吧，大卫的诗篇常常有这样的话，耶和华神啊，哦我的神啊，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讲过 Oh my God。 所以就看你怎么讲，不是这个词本身不好，我们也一样，我们平常忽然遇见想郁闷的事或者害怕的事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啊，就像美国人在讲 Jesus 一样，可是我们的意思一点都不是咒诅或者是惊异词，而是我们谦卑的觉得需要依靠神，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常常建议弟兄姊妹在心里郁闷的时候对自己说，哦主耶稣啊，这个蛮帮助我们的，讲一次不够，讲两次吧，多讲几次啊。但就这一点而言，我蛮赞赏召会他们教导人做的事，呼求主的名字。在消极面，我不要留意，我们不要轻易的咒诅别人，不要轻易的说出发誓的话啊，因为那些东西啊，你咒诅人或者是发誓的话，多半都不是你要去做什么事，所以你其实是在提到神的名字，哎，就是好像希望神咒诅你。对吧，咒诅一向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事吗？发誓也常常不是，因为那些是你自己无法掌握住的东西，所以你是在讲到期待神这样做。主耶稣说你发什么誓啊，你连使自己的头发一根变黑变白你都做不到，你有什么好发誓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做这些事情，讲话平平实实的讲，该说的话就说，这样就好了，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的。而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正面的教导我们一件事，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都留意到而且记得，就是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哥罗西书好像也有类似的话，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后面说借着他常常感谢父神，是不是有没有叫出来？以弗所书五章，来我们一起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其实这个意思是你经常让神参与在你的生活里面，这不是说叫我们整天就开口闭口都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祈求这一件，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什么，我奉耶稣的名咒诅你，我奉耶稣的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讲到一种生活的态度，你懂吗？我们中午讲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都被教导这样祷告，所以一听这个就听起来很像我们要开口说什么话，其实这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奉耶稣的名其实意思是 in Jesus name， 在他的名字里面佩戴他的名字，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佩戴耶稣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你要活出像耶稣的样子来，照主耶稣的心去思想，照主耶稣会做的事去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是这个意思，凡事都要这样，也就是它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态度。使徒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要我们住在主里面，所以常常好像佩戴着耶稣的名字。所以你如果在外面跟人家讲话，你会留意，因为旁边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你就不会随便在那边谈论，可能让旁边的人因此觉得你们教会怎么是这样的，就不会这样，对不对？你会小心，你会想到这个，不要羞辱主的名字。当然凡是奉耶稣的名可以包括在祷告里面，也可以包括在所有我们寻求神的帮助保护等等里面。所以箴言十八章第十节讲到神的名字，箴言十八章第十节很好的一段经文，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这是我们都可以常常经验的事。也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是我们爱慕的名字，在雅歌起头的话，所罗门的雅歌第一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雅歌，不是雅各书，所罗门的雅歌，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里都爱你，所以也有这一面。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23首，颂赞诗选223。 成你。
你